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仍旧呢为我们逐节的研读新约的希伯来书。今天我们进入本书信的最后一章了，第十二章，让我们透过经文的讲解一起学习耐心的等待这个重要性。好了，现在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跟着查克老师开始今天的课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里呢，并不是说在第十一章那里所讲到的旧约圣徒，他们正坐在天上看着地上进行的活动，这不是说他们正在观察着我们，看我们如何行动和回应。而我们在天上有这么一个大阳台，让旧约的圣徒在那里俯视地上的一切。这实际上呢，是说他们信心的生活以及借着信心所成就的事情，成为我们的一个见证，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操练信心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可以成就什么事。他们的生命为我们做出了见证，让我们晓得与神同行是何等的宝贵，而且看见他们的生命成了我们何等重要的见证。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和第二节说，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此他们的生命成为我们信心生活的一个典范。但是我们除了他们之外呢，我们还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最伟大的典范。所以我们是被这些伟大的云彩见证人围绕着我们，他们向我们见证了为神而活，过信心的生活，并且委身于神是多么的宝贵。在地上的生活呢，如同一场比赛，正如在新约许多地方说到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里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比赛场上的跑道呢，我已经跑完了。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要尽你们所能的参加这场比赛，去吧，啊，都出去比赛。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呢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望这个字在希腊文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字，希腊文里面有几个字呢都翻译为仰望，一个是偏眼，一个是研究，还有一个是看以及思考。这个特殊的希腊字呢仅仅用在新约的这个地方，在新约其他地方呢并没有用到它。这个字的实际意思呢就是怀着畏惧和仰慕的心去注视，仅仅注视耶稣， 就让我们可以看见神完满的荣耀彰显在耶稣的里面。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神已经赐给每一个人一定程度的信心了。在我心里的信心是神给我的一份恩赐。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八节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因此啊，我们的救恩，我建议相信神的这份信心呢，是神的恩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里列出信心是圣灵的恩赐之一。耶稣是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者，他是把信心栽种在我们心里的那一位，他也是成终者。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而我深深地相信神会成全关乎我们的事，他既然开始了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呢，他也会继续。他是创始者，他是成终者，他是初，他是终。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初，我是终。而创造呢，确实是如此。而对于神在我们里面所创造的新生命也确实是如此。他是创造的创始者，他是成终者，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二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耶稣呢，是我们这场赛事的模范。在这个赛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困难，神没有应许我们是一帆风顺的。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他在登山宝训当中呢，描述了基督徒的特征之后呢，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而谁是有福的呢？就是那些使人和好的人，那些怜悯人的善良的人。生活不总是轻省的，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呢是寄居的。当你与耶稣基督同行，你就与世人的步伐不一致了，世人呢不会喜欢你的，你成了他们的一种威胁，你使他们觉得有一种罪疚感，他们不喜欢那种有罪的感觉啊，他们喜欢继续过着污秽的肮脏的日子，而不必在乎，哎呀，我事实上是污秽的。他们被你冒犯了呀，因为你不喜欢他们那些污秽的故事。当你说，哎呀，这样做真是污秽，而不是高兴的大笑，那么他们就觉得受到伤害了。他们不喜欢你的表现，他们的反应呢是想攻击你，逼迫你。人若因我辱骂你们，啊，基督是我们的典范，看看他们是如何的对待他的吧。然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在赛跑当中呢，赢得那个奖赏，那是胜利者的诱因、荣誉和喜乐。对基督来说呢，他的喜乐是在于为我们胜过罪恶，使我们从罪恶当中得释放，罪得到赦免，能够救赎我们脱离失丧的光景，这样呢就会给他带来喜乐。他应呢摆在前面的喜乐，基督的喜乐呢也在于他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因为在诗篇四十篇第八节里说，我的神呐，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知道我正在做神要我做的事，这就有喜乐了。你的生命中是否有喜乐呢？你知道你正在做神要你去做的事情吗？嗨，你这样做会有很大喜乐的。 仅仅知道神要我做什么，而我可以去做，哇，这就很喜乐了。我的生命与神永恒的计划相配合，我是多么的喜乐呢？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倾向于认为十字架呢是耶稣接受的一个任务，认为耶稣想，哎呀，这仅仅是生命的一部分而已。不对，他轻看十字架带来的羞辱，而他呢，忍受这个羞辱。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二节说，就轻看羞辱。实际上呢，他是很讨厌十字架的。你还记得吗？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中向父神祷告的时候，他求神采用另一个方法。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如果人类可以借着宗教被拯救，借着行为善良啊、诚恳以及任何其他的事情被拯救的话，那么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但是呢，耶稣喝下了这个苦杯，尽管他看这个为羞辱，但是他还是忍受了十字架。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二节说，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得胜了之后呢，耶稣现在坐在永恒的荣耀当中。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罪人这样顶撞啊，这个人呢，他的一生充满着爱、良善、善行。有一天呢，当犹太人要拿石头打死他，他说，嗨，我做了很多好事啊，我医治瞎眼的人，我叫瘸子走路，我叫死人复活，你们是为哪一件要拿石头打我呢？哎，我们不是为什么用石头打你，只因为你是一个人，而你常常说你是神的儿子。但是你看呢，耶稣呢，四处行善，然而他们竟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用最邪恶的行为来对付他。这个人他除了行善没做别的呀，但是他却成了最卑鄙行为之下的牺牲者。这个人他宣扬并且教导爱作为生命的最高价值，然后呢，他亲自示范了那种爱，却被处死于最叫人憎恨的刑罚。他饱尝了世人的怨恨，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换句话说呢，当我们跑这场比赛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困难，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疲倦，当我们跑越野赛的时候，我们还会遇到障碍和拦阻，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会感到气馁，因为我们一直行善呢、啊。我的这边脸挨打了，我会转过另一边让他打，我不还手，要思想他。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他。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三到第四节说，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耶稣在与罪相争，而他呢，抵挡到了流血的地步了。但是你的情况还不至于那么糟糕吧？我们没有一个人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仰而殉道啊。我们或许被人用恶言恶语辱骂了，也有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真的是经历过别人的拳打脚踢，也可能呢，你因为家人对你不理解而挨了揍。但是真的，与耶稣所忍受的一切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改换了话题，他谈论关于神如何管教他的儿女。我们的天父是慈爱的，他太爱我们了，因此当我们犯错的时候呢，他必须要管教我们。现在我请你注意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呢，不是要惩罚我们， 我想在教养子女，在纠正他们错误的方面，孩子们知道我们的父母不会处罚他们的，但是我们希望可以管教他们。神对付我们的目的呢，也是想管教我们，他管教我们呢，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认为我们经常错误地来看待神，许多时候啊，这可能是因为在主日学里面学习了反面的东西。主日学的老师为了要让我们听话，就警告我们啊，神如何如何了啊，如果你不乖，神就盯着你，神不喜欢你这样坏啊。神不喜欢我们坏啊，但是神还是喜爱我们的呀。神不喜欢我们的坏行为，但是神喜爱我们。就好像我的小孙子，他回到了家里就问了爸爸爸爸，神在盯着我看吗？他爸爸说你为什么这么问呢？是主日学老师告诉我的。为什么你的主日学老师这样告诉你啊？因为我不乖，但这是真的，神真在盯着我看吗？他爸爸说是，神在盯着你呢，但是呢，神太爱你了，所以他必须要一直看着你啊。啊，这是真的，神确实是在眷顾着我们，但那不是像警察那样哦，在我们犯错的时候，他就拿手铐要来逮捕我们，把我们呢关进监牢里去。啊，神如同慈爱的父亲一样，注视着我们，因为他关心他的子女啊，无法不时时刻刻的看顾着我们的。你有这种经历吗？我就经常这样做。我的小孙子们过来了，我就一直看着他们。啊，我不会看别的地方的，我就会瞧着他们。哎呀，他们每一个动作啊，都是那样的可爱。就算是他们吵吵闹闹的，我也会觉得是很惊喜。我太太和我会彼此对看着，然后说，嘿嘿，你看他们是不是很可爱呀？哎呀，你瞧他们七嘴八舌的在讨论呢。啊，我们真的做了一些让我们的孩子们会宠坏了的事情。这些孙子们太可爱了，我们会宠坏了他们。神也会宠坏了我们呢，但是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以至于在有必要的时候呢，他必须要来管教我们。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到八节说，你们又忘了呢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不要轻看主的管教。这证明了神爱你，这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如果我们行恶，而能侥幸不受到管教，那么我们就要非常留意了。如果你是一直长时间的在欺骗人，而你呢还一直都能够过关，那么你一定长时间的过着一种与神关系错误的生活当中，所以你可以侥幸过关呢。这样呢，你最好要小心一点，这正好表明了你不是神的儿子，你处在一种非常危险的地位。如果你犯罪而不受到惩罚，那么你就没有在神的里面了。你知道神之所以美好，是因为他实在太爱我们了，他要确定我们犯错的时候必被逮到。这一点呢，有时候在基督徒的心目中会引起很大的惊愕，因为每一个人在工作上呢，多多少少总会撒一个小小的谎言，比如说在上班时间卡上做了个手脚。 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我就受到了引诱了。于是呢，我也在上班时间卡上做了点小手脚，哎，我被逮个正着。可是，哎呀，大家都这么做的，为什么他们不被逮到呢？不对呀，他们不是儿子啊。神不会让你蒙骗过关，因为你是儿子。神要看见你被逮着，你说，嗯，这样做不公平，哎，这真的不公平啊，是真不公平。神不会让你犯罪而不能不被惩罚，神不会让你行恶而不付出代价，因为你是他的儿子。尽管每个人都可以过关，你却不可以。所以当你被逮着的时候，你要欢喜啊，你要说，啊，好啊，我是神的儿子啊，他不让我犯罪而蒙混过关的。这证明了你是他的儿子。如果我们忍受管教，那么神就会对付我们如同对付儿子一样了。如果你不受到管教，那么你就不是儿子。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九和第十节说，再者，我们曾有身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我们的父母呢，是随他们的意思来管教我们的。换句话说呢，许多时候这让他们容易做一些。啊，你知道我们家里啊还有家规啊，就是让父母亲在家里面呢容易办事一些。很多管教的情况呢都是为了父母的方便，或者呢很多家规都是为了他们的方便。他们不一定会为着我的好处去着想的，通常他们想的是他们这样做方便。我听过太多次了，有人这样说，儿子啊，我不心疼吗？我比你还疼呢。我自己做了父亲之后呢，才同意这话是对的。然后呢，我明白了，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如果我们敬重生身的父亲，他们培育我们，带领我们走上正途，那么对于在天上的父亲要来管教我们，使我们得益处，我们岂不更应该敬重他吗？好了，我们今天的研读呢，就到这里为止了。你如果有什么感想或者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打电话或者发电邮写信到环球电台来，我们可以研究，我们可以探讨。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下一刻我们会一起思想神的管教对他的儿女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欢迎你准时参与我们的课程，一起来学习，在灵命上得以成熟。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假如你对今天的讯息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想知道如何实践圣经的真理，请随时来信，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发短讯给查克老师，他很愿意的呢回答你的提问，帮助你在信仰上有所长进。好，现在呢，我们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与你同在，愿主祝福你，愿主在他的爱中引导你，保守你，以他的平安来充满你。在这个星期中， 愿主使你在他的面前能够满心丰丰富富地充满了他的美善。愿你的生命在主里面得以晋升，在圣灵的世界上能够拒绝随从肉体，而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